有人会问，这个约翰福音有没有讲到末世论的事情？就很多人把这一个字翻译作末世论。那么叫末世论的人呢，现在很流行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不能这样下去，总要结束的。所以无论是新的信的人或是不信的人，他们都喜欢讲这个问题。基督教的书最近卖的最多的就是讲到这个将来谁会被提，谁会撇下的。那么实际上呢，末世论不单是讲将来的事情，这个字的字头是怎样，就是末后啊，末后是不是讲世界将来怎么样，或是这个敌基督的时候什么时候出来，或者什么时候起那样大灾难，这些事情不一定的。因为当耶稣复活以后，叫彼得跟随他，彼得回过头来看见约翰说，这个人将来怎么样，耶稣说我要留到他到我再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末世，但是还有一个，连约翰也没看到耶稣再来，是不是？所以末后对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可以有我们个人的末后，有没有差别的这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现在死了，跟耶稣再来我们见他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的。所以末后不单是但将来的耶稣再来的末后，也是讲我们个人应该怎么样预备。所以在这个我介绍的一本书，就是那个 Bruce 那里边，他用了一个名词叫做什么，realized， realized eschatology， 就是说我们对现在我们将来的结局，我们现在就可以决定的。说耶稣不是告诉你要看见这一个兆头，看见那一个预兆，说是他要再来了，你不一定要，你管那些干什么？但是耶稣常常讲的，不单是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么在别的福音里面讲，那么你们要准备，要进行，要准备。耶稣再来不再来，什么时候再来？耶稣一定是再来，但他什么时候再来，对你我没有差别的。好像这我们。美国都怕这个本拉登，如果是本拉登把我们炸死，就是在 New York 那些人给炸死的人，跟生 cancer 死有没有差别？不见得那些人不好，是不是一样的？你总是要见主的。而在约翰福音所讲的那个末世论呢，那个我不知道，是我不敢讲是 Bruce 用这个名词，别人也可能用过 realized eschatology。 他说信主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么的信主的人不被定罪，就是不受审判，那个时候有什么关系？耶稣来再来的时候，你现在已经决定了，已经 realized， 已经决定了。所以我们不要看到这个，现在今天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讲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刚才谁提到那个，我想哪一位提到这个什么，camping， 他讲这个耶稣哪一天要再来，是不是？1996年哪一天的？ 好像那台湾也有些人讲，你们有没有认得这个台湾的人讲耶稣再来的？他们带了这个200人跑来这里，这个来等耶稣再来的。韩国也是有人讲耶稣在哪一天要再来的，那个不是一个问题。耶稣来是要审判，耶稣来是要这个叫人复活，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第5章，他就讲把这个审判跟复活两个事情放在一起了。这个是神的权利，是神的工作。所以凡是，所以他这样一讲呢，他是要审判，他是要这个，有这样的权利，能叫人复活。那么大家想，他是讲亵渎的话了。今天我们要有一个，最少是我们在这里的人，我希望我们都不要被这些人的来动摇。他们讲了这个耶稣再来，到时候没有再来，然后卖了书了，他要不要退钱给你？他不退钱给你，而且是这个讲耶稣再来的，尝试很不幸的，是用来这个赚钱的一个方法，很不幸，很不幸，很不幸的教会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人。以前在那个有一个神学院里边有一个教员，他喜欢讲这个耶稣再来的。那么他讲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下面学生在下面就大家在讲话了，他怎么讲耶稣再来？说他如果耶稣再来的时候，邮票就不值钱了。你知道为什么这样讲吗？因为这个老师喜欢收藏邮票，邮票是越老越好嘛，是不是？耶稣很快再来的话，邮票就没用了。可见他讲的是一回事情，他行的是一回事情。我不是讲收藏邮票不好哈，我也是这个喜欢的好看的邮票，我不是收藏，但是我买来慢慢用。但是那个不是不好，但是他收藏的太多了一点，变成一个投资了，那么这个就不是耶稣再来，不相信耶稣再来的一个证明。那我们现在还看到有一个是这个前面讲到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刚才讲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的真理，就是道成肉身的真理。那么我有一本书，我这一本书呢，就是用的是道成肉身的，做一个主题，住在我们中间嘛，所以我认为这个名字很好，这个主跟人同住，这中文可以跟主跟人合在一起，是一个柱子。那么实际上呢，你看那个它这个英文的名字是讲这个，就是想讲这英文是。和一本的圣经所翻译的，耶稣基督，在这里14节说，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made His dwelling among us。这里这样讲，但是那个在和一本讲呢 ，tabernacled among us， 说那个是更有意义的一个翻译。那么这前面这一个部分 tabernacle 就是帐篷，给我们想到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叫他们造一个会幕，在旷野，在会幕是这个神跟人相会的地方，所以叫做会幕，不是开会，是神跟人在那里相会。那么耶稣基督来呢，来到世界上，他就是叫我们借着他跟神来相会，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真理。那么这个会幕造好以后，用膏抹，然后就神的荣耀就充满了， 会幕。今天我们又没有会幕了，我们又没有圣殿了。有人讲这个耶稣再来，就说有一天这个耶稣要再来的时候，犹太，我们看到怎么就知道耶稣再来呢？看到犹太人建造圣殿，就知道是耶稣再来了。你相信吗？耶稣讲，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就讲，你们测绘这殿，我要三天之内要再建造起来。他那个讲的殿是什么？他的身体是殿，是不是？那我们不是要到一个特定的地方，好像神跟我们一样有一个住的地方，有一个地址。你到我家里边，我住的地方在 Hercules， 你到了 Hercules 去找就找到我了。神不需要这样一个地上的地址的。那么新约的教导是神在哪里跟我们相会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么，我这里特别提出来一些，神在我们里面跟我们相会，神在我们中间跟我们相会。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就讲，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教会是神的殿。那么我们是在严格来说，我们有一个观念需要改正的。也许你们不是这样，但是我听到不少人，他们把这个教会聚会的地方当作神的圣殿，这是一个错误啊。教会不是，教会可以没有一个聚会的地方的，在任何地方可以聚会，在旷野也可以聚会。好像在欧洲的第一批小数人的基督徒，他们在哪里聚会？在河边聚会，那是圣殿。人是圣殿，我们是圣灵住在里面，我们是神的圣殿。个人或者信的团体是神的圣殿。讲到这里，我讲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你们大概都可能听过，也可能犯过这个错误。有多少间教会？你们听怎样讲？
多少间教会？
你们哪儿学来的？
他教我们。
这个是。第一个啊，我想这个说法呢，大概是很久，不是很久的事情，是很新的事情，大概就是只有不超过60年，或者就是第二次大战以后才有的事情。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这个错误是他把这个间啊讲成这个代表一座教堂。那么什么人用这个用法呢？把这个间的这个用法呢，我们北方人不在用法。你们有没有北方人？没有，大概是吧。这样一栋房子不叫间的，一间房子呢，就是说在一栋房子的里面，我们这个地方叫间的，这整栋房子里不是一间这个以前是什么 shopping mall 的，是不是？你们这是什么 office building？ 现在是神学院，不是一间神学院，我们这里是一间课室。是一栋房子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是应该说讲神学院应该怎么样讲呢？如果是讲的神学院的建筑，是讲一栋或是一座。那么如果是一间的话呢，就只是这样叫一间的。 什么人这样用法呢？我以为是上海人开始这样用的，以后很多人就跟他们这样用。那么但是这个好像有点咬文嚼字，不是的，这个实际上讲起来是不合理的。就像我们讲教堂是一座教堂，不是一间教堂，一座教堂的一间教室可以的。好，但是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讲多少间教会，好像说 Bay Area 有200间华人教会，好，
这个是香港的术语吗？
不是，我认为是上海。
是香港是
呀。
对话
都是。现在我们都用这样用法了。
呀，这个用法，香港的用法。
那么实际上呢？实际上我想是上海开始的。
上次我们香港。一些
公司都当然，连台湾也这样用。
台湾也这样讲。
别的地方都是。
我不知道。
别的地方。别的地方也这样用。那么。说你，我们这里有几间人在这里？
几间人
啊？你听到以后，你说这个人讲话怎么奇怪奇怪？这个中文有一个东西叫量词，是不是？这个量词呢是中文特有的，非常有用的，英文也有，别的文字也有，但是中文用的特别多。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因为这个中文呀，是一个特别的文字，因为它一个字是一个意思，是不是？每一个字都是独立的。那么另外呢，我们的字啊都是很多同音的，很多同音字啊，这个发生问题。怎么发生问题呢？同音的字你听起来听不出它的，不但是四声不同的不要讲了，就是四声相同的你分辨不出它的意思来。所以外国人非常难学的，但是有一个办法，就是用量词。好像说是那么啊，我讲一件衫，穿一件衣服是一件衫，衬衫一件山，那么那边呢？什么一座山很高的，山跟山是一样的。那么要是只用椅子的话呢？那你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特别是我们这个北京话或者说北方话非常糟糕的，你们广东人话好。北方话有四个音，那现在叫普通话了。那广东话呢？九个音。台湾话几个音啊？
八个音。
你看，那同音字要是同不同声的话呢，还好。那是你知道这个普通话里边有多少个同音字？只有多少个字啊？多少个音啊？有400多个音。广东话有900个音，所以这广东话很好。所以说有人说是广东话是天使的话，很难学的。广东话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讲话你可以听得很远。你到这个广东到香港去吃饭的话，那个餐馆里边特别吵，为什么呢？他们那个声音可以传得很远，很奇怪。好，那么既然是普通话只有400多个音，那么你怎么能表达这个？我们有多少字知道不知道？康熙字典差不多50000字。48000、49000字，那么你想怎么办呢？就用一个量词。我刚才讲一件衫跟一座山，是不是？一匹马跟这个另外你看一头牛，那么一头鱼或是一尾鱼，都加个量词的，一加量词就容易了。但是这个字的这个能不能这样用呢？是一个错误的用法。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什么？不是建筑啊。我刚才讲过，就算是教会是建筑，已经也不对了。但是更糟的是，教会不是建筑，是你是我是人啊，是神的殿，是人的。 所以圣经里面你可以，我们看说这个圣经翻译的好，我们感谢主，中文圣经从来没有讲多少间教会的，有没有讲众教会在哪里的教会，不讲多少间的。为什么这个不好呢？因为你叫你，如果说你讲多少间的教会，就把人的观念变成这个教堂的观念。所以怎么样？所以这个我们所谓教会增长变成了教堂增长，不是教会增长。教堂的数目越来越多，你要请我做牧师，那么以后我们意见不合，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不走，看你怎么办我，那你走。另外一个办法呢，我走到你对面去开一间，那个间的问题，就该开店一样的。教会不是店呢，教会是一群人啊。我们正说一个教会，不要，所以千万拜托你们这个，我们要开始，不要再用这个尖子。那么还有一个跟我们刚才讲的这要讲的有关系的，下面有我这里写出来，我不再读。很奇怪啊，这个英文讲这个 service， 哎，这跟这个敬拜有关系的，好像是那个圣经里面第一次讲敬拜是哪里讲的，知道不知道？哪里讲的？出埃及记吗？创世纪22章，当神叫亚伯拉罕献他的独生子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跟他的仆人带着以撒一同去。他讲：“你们在这里等一等，我跟孩子、跟童子，那里去什么？去拜一拜。”去敬拜，想想看，你把一个什么，把一个孩子要杀掉去献祭，那个叫做拜吗？是敬拜吗？那是敬拜。啊？
献祭是敬拜。
献祭那就是敬拜。那么，现在我们讲到我们华人的问题，现在很多的教会流行讲主日崇拜。All right， 对不对？你们去的教会是不是都是这样？对不对？这样，那个崇拜不对的。你如果我讲了你不相信，那么你回去你查查你的这个圣经叫做什么汇编，你看圣经里边用过几次崇拜这个字呢？两次，新约一次，旧约一次。那么你可以看一看，我们先看新约的格罗西书2章。格罗西书2章最后一节。谁找到你可以读一下，你不要讲我读的，你看你们的圣经也可能是一样的，我想恐怕一定是一样的。2章最后一节，哦，好不好？用什么？用思意崇拜，在旧约呢也有一次，是在何西阿书，知道何西阿书在哪里啊？在单以理书下去。是讲崇拜牛犊的，你看旧约一次，新约一次。新约讲用思意崇拜，旧约讲说崇拜牛犊，去拜偶像的，好不好？ 说你可以不可以说是这个我们必须这样翻译。哦，结果我讲了很少，我讲了好久了，很少人听的。我知道的只有一个教会听，他还引用我的话，他登在那祭坎上、念坎上，他说是我讲的，说我们从今以后要改了，要改成这个敬拜了。但是很多人我讲，人家不听的，要写的人家也不听的。为什么一定我们要用这个错误的字呢？就讲一个这个实在的例子。当那个 Saint Francis 圣方济，是不是你们叫，那么他成立他这个方济会的时候，他用那些人呢，他收容那些人呢，尝试这个没有什么学问的、没有什么知识的人，他们去。有一次天主教那些当权的人就问他，其中一个人说，你说我们可以不可以敬拜圣母呢？他用的那个字是 adoration。 他那个人不知道怎么回答。以后那个天主教那个高级的人高干给他用这个给他解释给他听，他说这个我们对圣母不能用 adoration， 我们对神用 adoration， 对人对圣母用 admiration， 不是那个，所以那个是崇拜，敬拜是只有对神的。以后我们看到这个，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再跟讲这个崇拜的问题。说这个我们要弄清楚，因为约翰福音也是讲这个敬拜的一本书。你可以到了那个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讲道的时候，那么他就讲到说，我们拜神是在哪里的？你如果你说我是专心灵跟诚实，你看四章二十四节，那么如果你说我是咬文嚼字呢，那我承认是，但是我们这个字跟这个我们的意思都是有关系的。如果你用一个不正确的字，常常跟人发生一个不正确的意思，所以我们对这个敬拜上面的，我们应该是要分清楚的，不是说我们去这个去崇拜神，我们是敬拜神，我们崇拜人。那么我们感谢主，你我再说，我再提这个这个我们这个中文圣经的翻译的好处，就是他们翻译的当时那一批先生，有人讲这现在旧约圣经翻译的太旧了，那些老先生已经落伍了，他们不懂中文，实在不是的。那个时候不但是他们翻译圣经的那些中国人比我们现在的人的中文好，就是那个时候的洋人宣教士也比我们的中国人的现在的中文好。你不要讲别人，我提出一个来你就知道，那个詹姆斯雷格认不认得，知道不知道这个人？詹姆斯雷格他好到什么程度呢？他把中文的四书五经翻译成英文，在 Cambridge University 教中文的，好不好？还有当时翻译帮忙翻译圣经的人，一个叫汪涛，汪涛他一个绰号叫什么？长毛状元。长毛呢就是太平天国的人，他统称太平天国，他是一个最有学问的人，汪涛。那么当时孙中山在革命的时候，他写给这个李鸿章的万言书啊，他说我这个中文不行，他就要去找这个汪涛给改一改。结果没找到汪涛，汪涛到了英国去了，他找另外一个人给他改的。说我们看当时的这个中国人，汪涛呢就是帮忙翻译圣经的一个其中之一。其余你看不要讲别的人，你讲翻译圣经那个富善 Goodrich 跟那个叫蒂考文 Kevin Mathieu， 他叫蒂考文，他们的中文都好得不得了。傅善他是不但是北京人，不但在北京讲北京话，他自己写的那个北京成语收集了两万条是几万条。说我们现在的人我们不懂，我们讲说别人翻译的不好，我们重新来翻译，我们没有那个条件，我们应该知道自己。说讲到这里，我说我们读这个圣经的问题也是这样，翻译圣经的人有问题，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也有问题，我们回来讲读约翰福音更是特别有问题，我们自己都懂了。 实际上呢，我坦白讲，我懂得很少很少一部分，所以我们，那所以我鼓励你们下一次我们再来聚集的时候呢，你们大家都发表点意见。我懂得很少，你们大家每人都很少，我们都可以放在一起，你们比我就多了，总比听我一个人讲好。那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知道自己不知道是一个特点，是一个美德。记得不记得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不是？这个话怎么解释啊？啊，是不是讲话要诚实？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没那么简单的。他说你知道，知道要知道自己知道，不知道呢要知道自己不知道。知道知道自己，你知道圣经里边多少个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人？很多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苏格拉底啊，在希腊的时候，差不多主前400年，在希腊的时候，很多人反对他。他反对他，有个人这样讲，他说：“苏格拉底这个人啊，有一天是在那个一个庙里边，阿波罗庙啊，他们得了一个 Oracle， 不是我们这里的那个 software 的 Oracle， 得一个 Oracle 讲这个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他说你到底是不是最聪明的人？那如果是问到你，你怎么说？他也不好意思，他也不能承认自己的最聪明的人，但是他也不能不承认。不承认有什么问题呢？他说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是拜假神的，他们说这个神的指示不会错的。那如果说你我不是最聪明的人，那么就变成这个说是神错了，这个不得了，也有罪的。你知道苏格拉底怎么说？他说某人啊，说我们称为哲学家的这一个那一个某人的某人某人，说他们讲什么特别的怪的话啊，那他们的毛病是什么？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他说我呢，我是知道自己不知道。他如果这样比起来的话，那我跟他们相比就可以说比他们聪明一点，就成为自己就可以成为最聪明的人。今天我们也是要这样，要知道自己不知道。谁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人？有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榜样？耶稣是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人。然后这世界的末了要怎么样？你什么时候要再来？他说我不知道啊。他说别人不知道，天使不知道，他说人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那么所以我们要读圣经呢，应该有这样一个态度，你要欣赏我到底真的知道多少。我们看到很多人讲来大喊大叫说，哎呦，好像他就是代表真理，这个是很可笑的事情，而且是不必要的，而且是很可耻的事情，证明他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说求主真是我们能真知道你知道，也知道自己不知道。那我们不要这个羞耻，我们就算是这一本约翰福音，你说是最简单的、最明白的、最容易了解的，我们也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态度。所以这个苏，我顺便讲起来，这苏格拉底一个教他的教学方法是，你不要怕啊，讲起来你不要怕，他就是你说你知道这个事情吗？那么你说他的定义是这样吗？然后以自己追问下来，到了以后你会发现，真的你自己不知道，是原来你并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这是他的教学的方法。我盼望我们就是在一起，我们要讨论，要多讨论问题，你们要多讲话的。因为今天我知道你们还没有看这个是，连课本都没有，也没有人告诉你从哪里开始，那么 说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差不多你就要看到，最少要看到第五章，要看到第八章更好一点。那么从约翰福音要圣经你要好好要读，当然还要读这个什么，看这个他的这个课本，你不一定完全接受的，但是你要说我知道自己知道，但是他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他就不这样写了嘛，是不是？说你要指出来，你讲为什么这样，好不好？我们这样就可以这个充分的合作，我们就比较这个就不会睡觉了。你们下午这个这么长的时间，你们上午上一天的课，半天的课，下午很疲倦的，那就是因为你没有兴趣，因为你不讲话的。讲话的人大概都不会睡觉的。你要是不讲话的人就容易睡觉，而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希望各位这个回去把这个课本跟这个圣经都看一遍，那么我们就可以多一点的话可以讲。因为是这个我们这么少的人，实在我愿意是这个，我很愿意一张桌子可以坐得下，大家围着桌子坐，那个最好。礼拜人少。
不是，我说礼拜二是这样子的人就可以排椅子。
哎。
礼拜六是早上联系下来，所以。
对，那如果是可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最好了，因为大家都可以讲话。我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美国有一个团体啊，叫 Aspen 啊，他们有一个团体。我很想参加，他们常常每年有一次这个聚会，他们请有名的人来讲，其中一个人你应该知道的，这个人可能已经去世了，如果不去世的话今年可以100岁了的哟。他到了晚年的时候才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么他是这一个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一个人，好不好？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么怎么能说他有学问呢？你知道《大英百科全书》吧，《Encyclopedia Britannica》，他是主编的，所以那么他就成为一个最有学问的人。但他以后他是基督徒，他有一个那个 seminar 叫 Aspen， 我问过好几次，我想他们也寄了很多资料给我，他说我没办法去参加的，他要少数的人参加，那么要是大概要多少钱呢？大概要是两个礼拜的话，一个多礼拜，5000块。就是我们可以坐在一起在讨论。他说不要多人，我们只要一张桌子可以坐得下的。他到了最后，他一次主持，大概是我知道有消息以后，他不寄给我消息，96岁了，他还在主持这样的这个聚会。说可惜，一个是钱太多，他5000块什么都不包括的，只包括他派他的那个limousine就飞机场去接你，然后去送你飞机的，你吃饭住旅馆都不在内。说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聚会，所以盼望以后我们要是能有机会来多讨论是非常好。但是你要先准备，不要随便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那麻烦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